五月而来，不期而遇。我是 Rachel。 电乐响起，面对一只散发着蓝色微弱光芒的小屏幕，我沉下心来写字。本期的节目主题叫做大人的世界好奇怪，灵感来自于归家半月的所见所闻，和朋友们畅快或者不畅快的聊天。我想当下我自己也许是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，所以说出的话难免变成风凉话，若是谁的腰疼起来，当作是我脑袋不清楚的抑郁也好，当作是个格格不入的小孩子无端发问也好，还请别认真。
再看你一遍，从南到北，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。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擦汗的男人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。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，只往南方开，不会太久。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，你回家了，我在等你呢。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，我已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。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，所以你好，再见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所以你好，再见。
大人的世界好奇怪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。旅行回来，借用同道中人的话，我是囊中羞涩，生活紧迫， 即便如此，和朋友同事叙旧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小曼约我吃午饭，饭后加一场畅聊。她提起阿翔换了工作，要他请客。我在家里就开始为难，坦白说，我从来都未曾学会请客吃饭这来来往往的人情世故。我承认自己也曾趁火打劫，但当下对于朋友找到新工作，在人家辛苦一月的末尾大敲一笔这样的做法，保持勉勉强强的态度。午饭有人请客，饭后的下午茶该如何打算？三个人的咖啡和甜点，无论是谁一手包办，也许都不是特别轻松的事。看着轻微不安的我，勺子同学脱口而出：大人的世界好奇怪。吃饭的地点是小曼选的，阿翔刚露面便一脸诚恳地说随身的现金不多。我连忙接住他抛来的救生圈说，也没什么由头要他请客，大家相聚才重要。然后长舒一口气，没有了账单的压力，那一餐的谈话似乎特别轻松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朋友阿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娃娃为找工作投奔他而来，借住他家。许是从小生活环境不错，吃惯了珍馐百味，娃娃没有自己煮饭的习惯。一周的时间，阿诗忙着工作，还要尽显地主之谊，各种餐馆账单迫使他在接下来的日子开源节流。我并不是要说娃娃的坏话，每个人对于食物的喜好和标准有不同。我想说的是，请客吃饭这件事，朋友之间纵然每个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角色不同，可聚在一起大多不是因为客套和面子，彼此珍惜的是可以毫不防备地好好说上一番话。倘若没有非常主动的盛情难却，大家在餐前约定分享账单也是自然。我也希望自己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像阿翔那样诚恳。一直觉得重要的是与谁一起，而不在乎饭馆里的食物是否精致美味。话不投机，再好的东西也都是食之无味吧。
上气不接下气，穿上飘子穿上大衣，出门打个的，大街上到处都是一股香风腊鱼，要叠饭论美食还得蔬菜三秦大地，从来不去什么意大利的通心粉，好好上个一行俺们的七层擀面皮， KFC 的汉堡包看价钱卖的美，一个辣汁肉夹馍走把你 PK 的早不戒备，来个钟楼小奶糕，如果你怕热来碗春发着葫芦头，如果你怕冷干一瓶西北狼啤酒叫一声熏鸡，酸汤饺子，灌汤包子，醋粉香菜多来，再来点辣子。
来，师傅里边坐，吃啥呢？
你这啥做的好嘛？
菜上我面忒的很。
都有啥面嘛？给咱介绍一下先。
对，油泼面加一口，香的发抖。菠菜面营养多，绝对很浓。裤带面糙的很，挑战喉咙。面拌上肉真是劲道，江飞面连汤带粉挤得擦嘴，七三面臊子多历史悠久，酸蘸面有点辣小心舌头，炸酱面燃一点吃不了再兜着走。
对伙计，来碗面汤，
荞面活络包谷籽洋芋擦擦，现在这时代提倡粮食要吃杂，韭菜活子八宝辣子锅盔鸭子，你吃完一定止不住狂流哈喇子，槐花美饭丝子饼桂花稠酒，春夏秋冬咱老陕都有个好胃口，炸油馍天津糕还有粉蒸肉，东南西北来的客人都舍不得走，
走伙计们一起吃三秦美食，
共同推广咱的陕西小吃，
走姑娘们一起吃三秦美食，
共同发扬咱的陕西小吃，
走伙计们一起吃三秦美食，
共同推广咱的陕西
起笑去。
讲究的赠送，
莫要自己背，
还得配上辣子酱跟糖蒜，料中味中肉烂汤浓，还有暖胃功能。
伙计，汤再弄得快点。
早饭要吃鸡蛋饼、胡辣汤跟豆腐脑，再来一个油饼、两个菜盒、三根油条。
中午吃饭菜可一定要吃饱，点火锅到竹园或者海底捞。
晚上可以去东新街桥子沟取个夜市，几十块钱一套花样我可真不上。
千万别忘了烤肉、烤鱼、腰花、涮肚。虾尾田螺口条耳朵也都放开棱角，
美门的店你就美门的店，
陕西美食真是撩大脸 soft 过瘾，简直忒的很，真不愧老祖先舍食色性也。
美门的店你就美门的店，人是铁粉丝钢，吃棒喝足来碗汤，
做工地道便宜实惠，味道不香，就是神仙
再也不想当。
一起吃三秦美食，
共同发扬在你陕西小吃，
走伙计们一起吃三秦美食，
共同推广在你陕西小吃，
走姑娘们一起吃三秦美食，
共同发扬在你陕西小吃。
我买不起房，在这座城市也留不下，我觉得我完了。石头在午夜打电话来，语气沉重。我脑袋里立刻显现出他坐在13楼窗口的样子，吓坏了。大概是半月前，石头开始陷入自己的买房怪圈。没有房子就没有媳妇儿，没有媳妇儿就不能结婚，不能结婚就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就没有未来。一个20几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开始筹划他的孤独终老。和石头讨论他的梦想，他的梦想是有钱有房。当某一天你真的买下一栋房，人生是否还有别的指望？对于我的这个问题，他没有回答。男人是不是一定要买房？我这样问阿翔，他笃定地点头。如果不依靠父母，买得起吗？我又问。这一次，阿翔给我的回答是：“您开玩笑呢吧？”附赠一个苦笑。为什么必须要买房？你去问问女人们怎么想。嗯，女人们怎么想？原来女人们正积极地让他们的男友买房，然后加注上自己的名字。男同胞，你们辛苦了。对于买房的问题，我的另一个朋友小猫有不同的答案。他在北京屡次搬家，他说换一换环境，换一换心情。看着同一所公司的同事住在能够收到河北欢迎你的简讯的地段，还要每月吃力的还房贷，他于是打定主意将房贷变成机票去旅行，轻松又惬意。和房子有相似性的是车子，越大的城市，越宽的马路，越是堵。不知道哪里跑来的，似乎总可以塞满每一个画出停车线的地方。 小曼婚后激动地在楼下发现一路可以直达公司的车，每天上下班的难题迎刃而解。家里的两厢轿车变成了老公的座驾，可每天的里程却不及两公里。问他当时为何买车，答案无疑是为了结婚。消费的出发点不再是我需要买，而是需要我买。当下小曼需要付出的还有保险维护，夏天烈日炎炎，车厢里的汗流浃背，空调低温带来的头痛和温室气体排放，纠结程度类似的还有户口。接到朋友电话说起一份工作，开场白是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可以得到北京户口。我不知的问户口有什么好处，或者扩展开来说，倘若不在北京长期发展，是否还有好处？所谓的好处，无非是将来买车购房带来的便利，可那不过是个集体户口。倘若想要落户，要么在当下的企业里安于现状，任何状况都忍气吞声，要么是天降一笔首付，转换角色变房奴。问题兜了一圈，又回到房子上来。没有能力做出选择，反而弄得这个户口有点鸡肋。听到了另一个类似修成正果的故事，是女孩杰西与英国厨师男友相处不到一周便订婚。我不吃酸葡萄，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真爱。
见到了他都要问一个问题，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呢？可是嫁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，他问他爸爸，他问他妈妈，他们都说你赶紧的，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那那那那那那，看看看，那那那那，大龄问一女青年，该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不是也该找个高一书的，这样就比较合适呢？可是高一书的男青年，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，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。艺术是为了搞姑娘，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，你嫁给她干什么呢？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，你
规则，
吃的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那是非常的好吃的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。
六月，弟弟回国被美国海关开箱检查，四只水果手机，两台水果电脑，两台水果平板电脑，以及我的电子书。我可以想见他同海关说自用时的尴尬表情。某天坐公车，我在最后一排打量方圆三排十人的手机，水果四只。我认同当中不乏果粉或者水果手机最为得心应手的诸多理由，鉴于我最有勇气把自己放在他的对立面上，回家后我问老于为什么要选择水果手机，答案是装叉必备。我喜欢他的答案，其实水果手机不过是个中典型，知名的新兴手机可以算另一个。当天下午，我跑去离家不远的地方修好了一块多年前买来的手表，自此戴在手上。听到这里，不知会否有人因为腰痛离场。你有没有发觉，似乎从某一刻开始，自身的价值不再是自己说了算，而是存款有几位数，电子产品的屏幕够不够大，是否最新款或者限量版，有没有名牌在身或者名车豪宅在手，自己的老公是否比别人的老公更出色。旁人一句赞美就觉得自信百倍，旁人一句冷语就觉得对自己起疑。凭借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太缥缈，说到底不过是虚荣面子这样的词。大家都在比较，潜意识里比较，暗暗的比较，少有人关心自己，尤其是少有人关心自己是否真的快乐。多可怜，有时我突然想问，现在的你还读书吗？旅行九月，接下来的计划是北京。我终于还是决定要去那个怪现象最多的大人的世界看一看。和朋友说自己好怕被同化，要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中坚持自信。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和了解，我应该不会。这样的认可让人充满能量，但我更期待在乱象之下可以始终听见自己内里的声音，把日子过得实实在在。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欢迎不同的声音让我看得更真切，也希望会令你有所思考。下期再会。
强。